一段经文在路加福音
一章
四十六节。路加福音一章四十六节，玛利亚说：“我心尊主为大，我灵以神为我的救主为乐，因为他垂顾他婢女的卑微。看哪，今后万代都要称我为有福。全能者为我行了大事，他的名为圣，他的怜悯世世代代归于敬畏他的人。他用膀臂施展大能，驱散心里妄想的狂傲人。他使有全能的施位，叫卑微的甚高，让饥饿的得饱美食，使富足的空手回去。他扶助了他的仆人以色列，为要纪念他的怜悯，正如他向我们列祖所说的，恩待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直到永远。”玛利亚和以利沙伯同住约有三个月，就回家去了。今天的第二段经文在路加福音十八章十五到十七节。路加福音十八章十五节，有人抱着婴孩到耶稣面前，要他触摸他们。门徒看见了，就责备那些人。耶稣却叫他们过来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因为神的国正属于这样的人。我实在告诉你们，凡不像小孩子一样接受神的国的，绝不能进去。”
大家好，非常高兴见到这么多弟兄姐妹已经愿意来到咱们 St. Helens 这个建筑，但也很高兴有许多朋友依然可以在家里加入我们今天的聚会，包括在国内的一些弟兄姐妹，很高兴欢迎你们也在我们当中。我们刚才听的经文不是很长是吧，很难得我们可以花大概半个小时的时间集中在这么短的一段经文。其实选择这么短的一段经文是因为今天刚才所听的是非常非常关键的一个福音的原则，所以我们会留心听，希望我们会留心听。我们要不先求神帮助我们留心听，我们低头做个祷告好不好。慈爱的父神，我们刚才用诗歌用祷告用你的话语来再次被提醒，我们一点不配来到你面前，但是主要同时我们被提醒你是这样的一位神，你是愿意罪人来到你面前。主要太感谢你差派你的独生子耶稣呼召罪人，像我像在听的每一位。主要也谢谢你不只是差遣耶稣呼召我们，你也是作为那位说话的神。那么主啊，我们愿意听，我们需要你的话语来喂养我们。所以主啊，求你借着圣灵打开我们的心眼，让我们很清晰地听到你对我们所说的一切。向祷告奉主名求，阿们。每一年这个季节，我们教会非常蒙福，有许多的机会欢迎新人。不是说世界上所有的教会每一年在某一个时刻可以有突然有一个机会来欢迎新人，可能就是因为我们在伦敦，在首都，在这里一个金融中心，我们每年有很难得的机会。那么最近几周我很高兴发现，虽然疫情确实引起了很多的麻烦，感谢神依然有不少新人在我们当中，包括今天在座的一些朋友，你们最近才加入，我们特别高兴。也许你们还在听，因为刚从国内飞到英国，然后要隔离两周，我们很期待如果将来可以有机会进来，我们很期待认识你们。要是你自己就是一个新人，当然我们很高兴你们在我们当中，但是你猜一猜我们希望给你们留下什么印象？ 或者福音之家的弟兄姐妹，我们希望，我们到底希望给他们留下什么印象呢？这些新朋友，我相信咱们核心的成员，我们都会提到话语施工。咱们 St. Helens 教会很重视话语施工，我们愿意把神的话，把圣经放在教会的首位，要么是周日的聚会，要么是周中的小组，要么是教会生活一切方面。我们知道 St. Helens 弟兄姐妹都很清楚，我们是借着话语施工认识耶稣，借着话语施工彼此劝勉来成长。同时我们是不是也会提出传福音，话语施工传福音，那么我们确实致力于携手并肩的去参与宣讲福音的施工，向主安排在我们周遭人的分享耶稣基督。那么当然我们希望新朋友，我们希望你们明白这一点，我们教会的 DNA 就是这样的话语施工。我们不只是自己想更多认识耶稣，我们也要想让更多的人也可以认识耶稣，这是我们的 DNA。 所以我们希望新朋友可以明白这一点。但是我必须承认，我自己不知道你们怎么样，我很惭愧，我有时候更在意炫耀神所赐给我们的一些资源。如果你们从来没有来过，你们来的话，你们肯定会觉得哇，很棒，你们教会的位置怎么这么好。或者我可能希望你们可以来到我们的周中晚上，看到有那么多人，或者是我希望你们知道咱们中文堂的很多人的背景，不是很多人，有一些人的背景很厉害，有名牌大学的毕业生，有多少博士你知道吗？我们英文堂的人更不用说了，你知道吗？那个人是谁呢？我干嘛这样胡说八道？即使一些人的背景令人钦佩，其实咱们大部分人没有什么可夸的。反正从更宏观的角度来讲，这个问题其实教会世界各地的历史上的印象最深刻的，更多是我们教会的成员往往是很普普通通的一群人，甚至是被边缘化的，甚至是被逼迫的。各位，我们现在在查考的路加福音，路加的原先读者对这一点肯定很清楚，基督徒往往要受苦，最起码被人藐视，被人看不起。不知道刚过的一周作为基督徒怎么样，身边的人怎么对待你，原先读者很清楚。当时的犹太人恐怕说，这些外邦人他们干嘛说他们在敬拜耶和华我们独一无二的真神。正因为宗教的领袖没有认可耶稣基督，当时的基督徒肯定容易怀疑，容易过分的关注身边的人对他们的嘲笑。他们可能常常听像这样的话，要是耶稣确实作为神所立的王，为什么神的国还没有显现呢？你们基督徒，你们真是，你们所谓的教会为什么那么不起眼呢？你们只是几个人聚集在一起。最近一个月，路加福音帮助我们更加确信已然未然的果，已然未然的果，也就是说将来一天众人必十分清楚，最高的权力，最高的权力属于谁呢？将来一天，到时候人子耶稣基督万王之王他必显现，一切人都会知道，到时候他会实行审判。 但现在呢，按照这个大段落，神的国已经在我们中间，虽然我们正在等候将来的那一天，现在神的国已经在我们中间。耶稣推迟将来的那儿到底干嘛呀？其实整个路加福音让我们明白这一点，他正在邀请人参加神国的筵席，他正在呼召罪人。我们会更确信神的国真的已经在我们当中，当我们弄清什么样的人被欢迎，什么样的人正在被欢迎。我们看一下第十六节，十六节，耶稣却叫他们过来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因为神的国正属于这样的人。神的国正属于这样的人，这就是今天的中心思想。我希望你们已经从网站下载我们今天单章有一个大纲，可以帮助我们来跟着听。神的国属于这样的人，什么样的人呢？神的国属于像孩子这样的人。朋友，我告诉你，耶稣说到这一点应当让我们吓一跳，但我刚才发现没有人知道，因为我们已经习惯听着。但是其实还有另一个原因，上周耶稣讲法利赛人和税吏的比喻，你还记得吗？确实充满惊奇。法利赛人当时模范公民，金钱的总教徒，他们怎么样呢？你记得吗？他们被天国拘门之外。但是那个税吏，那个腐败的税吏，他却被神接纳，真让人震惊。但接受孩子这件事情相对来讲，我不知道你自己怎么样， 我个人认为这个没有让我感到特别的惊讶，但其实当时的人会觉得特别奇怪。咱们要探索为什么耶稣对这些孩子的接待不可思议，同时我们要明白为什么当时耶稣的门徒的反应是完全可以理解的。那我们先从门徒的角度来思考好不好？当时门徒的反应是可以理解的，是可以理解。我读一下第十五节，有人抱着婴孩到耶稣面前要他出没他们，门徒看见了就责备那些人。你想一想，当时肯定有熙熙攘攘的人群，当时门徒他们陪伴了耶稣，到处都跑，耶稣去的地方他们也跟他在一起，耶稣已经是个明星。当时没有推特，没有微信，但好像整个地区的人都知道耶稣这个人，他们好像都熟悉他在别的地方所行的一切神迹，他们好像都听说过。所以耶稣和门徒往耶路撒冷去，然后不管他去什么地方，有熙熙攘攘的人群，因为他们也想自己亲眼的看到耶稣基督是不是可以看到他行了这些神迹了，听听他所讲的话。那么那些门徒肯定是最激动的，因为他们知道往耶路撒冷去是做什么呢？他们知道耶稣将来的那一天马上又到了，他们越来越期待耶稣即将彰显出他的大能，终于是以色列民可以脱离罗马帝国的锁链，从被奴役的状况被释放出来，他们很期待。是不是门徒也许觉得难以置信，前几年我们就是每天钓鱼，现在你看自己作为风云人物的好朋友。那么那天所发生的，是不是在漫长的一天的结尾很疲劳，他们只想躺下来终于可以休息，这些细节其实不知道，儒家都没有关注他。我们只知道当许多人把婴孩带过来， 让耶稣摸一摸，让耶稣为他们祝福。门徒看见做什么呢？责备，责备这些人，你快点走，别麻烦耶稣啊。要是过来的人不是孩子，要是过来的人是有地位的，说不定不一样，你说呢？这些孩子所带来的只是调皮吵闹，你不知道耶稣这个人是谁呢？他是很重要的人，你干嘛把这些孩子带过来？当时的社会如何看待孩子，跟咱们21世纪的社会截然不同，不像现在被溺爱的独生子女。我知道国内现在不一定是一个，可能有好几个都可以作为小皇帝小公主。英国是一样的，家庭都把孩子放在最中心的位置。不，当时不一样，当时根本孩子根本没有任何地位，大人说话小孩别插嘴。当时门徒的反应是可以理解的，所以接下来所发生的肯定让周围的人吓一跳，快点走，别麻烦耶稣，他正在讲话。然后突然大家可以听到耶稣自己温柔的声音，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怎么回事？我们到了大纲第二点，耶稣对他们的接待真不可思议。那么一会儿咱们要考虑耶稣怎么用孩子作为直观教具，但首先我想更直接的思考耶稣怎样看待孩子。耶稣怎样看待孩子，咱们不要错过经文前显明确的意思。你看，不要禁止他们，神的国正属于这样的人，包括孩子。弟兄姐妹，我们是否跟耶稣一样看待孩子呢？看待孩子的价值，不是说孩子所代表的将来的潜力，而是现在作为一个无助的婴儿，我们是否看到他们的价值？在神的眼里，孩子这么的宝贵，让他们过来，孩子可以属于神的国。我必须承认，我个人过去对这一点有一定错误的理解。当然我没有完全轻看孩子的尊严，毕竟每一个人都是照着神的形式而被造的。但是好像当时我觉得福音事工有一种高低贵贱之分，当我在家看孩子，我看孩子的时候，其他童工在外面跟大人一对一，我有点羡慕没有孩子的童工的自由。即使我跟孩子分享神的话语，讨论福音的世界观，在内心深处我却以为和孩子待在一起没有其他童工所做的那么有价值。感谢主，神的话纠正了我错误的理解。弟兄姐妹，我希望整个福音之家我们都可以效法耶稣怎样看待孩子。谢谢你们常常在祷告的那个日历，好像基本上是一个月一次为福音家的家长和孩子祷告，谢谢你们的祷告，我们很需要。但我希望我们都同样可以关怀咱们身边的孩子。要是将来回国融入当地的教会， 不要以为主日学的施工没有舍上施工那么重要。不要以为啊，这个只是在主日学，他们不太会查经，不像我带这个鱼叉。对当时的人来讲，耶稣的观念肯定是不可思议的，神的国正属于这样的人。有时候我们读到这一点，我们过快地论到孩子的象征性，然后完全忽略耶稣怎样看待孩子。话说这么说，咱们千万不要从一个极端领到走到另一个极端。归根到底，耶稣确实把孩子作为至关照举，是不是？你注意到没有？第十六节，不要禁止他们，因为神的国正属于这样的人。其实路加自己安排他的材料，恰恰是达到这个目的，让我们明白这个孩子，耶稣用这个孩子做一个至关照举，使我们明白一个很重要的一点。那么神的国正属于什么样的人呢？神的国正属于什么样的人呢？如果我们要填表，你会写什么呢？神的国属于怎么填空呢？对于当时的犹太人，神的国属于受隔离的，守摩西律法的。神的国的人就是以色列民。那么21世纪的老百姓，他们会怎么填空呢？在你们身边邻居的圈子里，你们的办公室，你们的学校里，如果你们搞个调查，神的国属于哪些什么样的，他们会怎么填空呢？肯定有各种各样的意见，是不是？我估计在伦敦相对主义的世界观可能是影响最根深蒂固，也就是说，只要你真诚的做人，照顾别人，前人后己，不管你的信仰怎样，老天爷一定会接纳你。朋友们，耶稣如何填空，是不是跟我们有巨大的差异？17节，我实在的告诉你们，凡不像小孩子一样接受神的国的，绝不能进去。什么意思？怎么像一个孩子呢？绝对不是说我们要变得幼稚，也并不意味着我们要作为单纯无罪的人。当时的犹太人，他们绝对不主张人之初性本善，没有，当时的文化不会这样。其实从上周的经文，包括今天的主题经文，我们已经知道耶稣如何看待罪人，是不是？所以他不可能说啊，你要像一个孩子无罪的，不可能的。被称义的是腐败的税吏，你说呢？不是那个自以为义的法利赛人。他绝对不再强调我们要作为单纯无罪的人。那具体怎么像一个孩子这样的人呢？答案就在17节，两个词。17节的两个词，哪些词呢？接受，是不是？接受，咱们要接受神的国。我们已经说到，当时的婴儿根本没有任何地位，没有权利，他们只能接受。那么当然相比21世纪的孩子，现在更有权利。我不知道国内的学校怎么样，英国的小学不停地强调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好像我的孩子 上小学的时候，几乎每周一次他们会有一个联合国的什么，你知道吗？ Your rights 到底是什么？ 出生在这个时代确实很蒙福，但是说到底，随时随地的孩子归根到底都是有一个共同语言。什么语言呢？最大的共同语言，孩子是怎么样的呢？孩子本身就是接受者，接受者，孩子只能接受，特别是很小的孩子，是不是？为了生存，孩子简直不能靠自己。小儿童很清楚，他们根本无法靠自己，他们不能靠自己所做出的贡献，他们只能仰赖父母，他们不能靠自己的地位、自己的成就、自己的资格，他们是接受者。神的国属于这样的人。其实整本福音书路加福音，包括他的第二段，就是使徒行传，他常常用接受这个概念来描述进天国。神的国属于所有那些意识到我们对神的依赖性的那些人，所有那些愿意承认我们只能空手的来到神的面前。我们之前所唱的那首歌是不是说的描述的非常好？两手空空无暑假，只靠救主十字架，赤身求你赐衣裳，捂住求你施恩上，浑身污秽倒诸泉，主不惜我，我必死。神的国正属于这样的人。难道自己是这样两手空空的人吗？结束之前，我想开始探索一些个人的回应，好不好？难道自己是这样两手空空的人吗？也许我们认为今天只是个入门课，我们早就学过。Henry 还在讲，这个我们两分钟就可以学完了。但它是否影响我们对自我的理解？它是否影响我们对别人的理解？耶稣的教训要怎么影响我们对自我的理解呢？其实在慕道班啊，对了，周三晚上如果你们还没有参加我们的慕道小组，如果你们是非信徒朋友，我们特别欢迎你们参加我们周三晚上的小组。各位弟兄姐妹，也希望我们把握这个机会邀请我们的非信徒朋友，因为正好我们刚开始马可福音，我觉得特别适合。在那个慕道班，我们常常提下面的问题：要是今天被车撞死了，当然我们不希望这个事情发生，但是假设今天被车撞死了，你有多大的信心上帝会接纳你，欢迎你到他十全十美的国度呢？你有多大的信心？如此的问题，我发现穆斯林人一般不是很确信。其实你这周给你一点的作业，如果你办公室有穆斯林朋友，也许你现在还在家里工作，但是如果有 Zoom 上的开会，你可以说啊，我们牧师他给我们一些作业，我要给你提一个问题。他说阿拉，你们如果今天突然离世，他会不会接纳你到天堂？你怎么回答呢？他一定会吗？我发现常常穆斯林朋友他们提到阿拉的怜悯，但同时他们缺乏把握，他们无法确定他们所积累的功德够不够，是否超过他们所做的恶行，他们不确信。其实我接触的很多天主教徒也常常一样担心他们所做的不见得满足神的要求。我上一次圣餐是什么时候呢？哇，疫情时间，他们肯定不太确信，是不是？很可怜。那么远离圣经的教导。那么在座的非信徒朋友们， 我告诉你，凡不像小孩子一样接受神的国的，绝不能进去。我们很高兴你们在我们当中，但归根到底，成为基督徒，你只能谦卑下来。我们愿意回答你们很多问题，任何问题可以提，我们尽量按照圣经可以回答，但是最后归根到底，你只能谦卑下来，承认靠自己你是无能为力的，你只能作为接受者。那么回顾过去你所做的，现在可能让你感到很羞辱的一切，也许你以为神不可能接纳我这样的人，我告诉你，虽然我们确实都不配，神愿意把救恩赐给我们，两手空空的无暑假，只靠咒诅十字架。那么其他人也许我们已经信主很多年，但我们依然有时候质疑自己，反省自己灵命的长进不是很明显，然后我们开始感到灰心。弟兄姐妹，咱们要牢记，如果我们能对自己的救恩做任何贡献，我们能拿出来的只有我们所犯的一切罪。我再说一遍，如果我们能对自己的救恩做出任何贡献，我们能拿出来的只有我们所犯的一切罪恶。福音之家，要是我们确实消化这个道理，这个真理，这应当彻底的改变我们的一切，改变我们对自我的理解，我们的成就，我们的失败，这些成就失败并不定义我们，并不定义我们的价值。不管父母的期待多么的高，不管社会的压力多么的重，我们真的不需要拼命的去得到别人的赞赏，拼命的去得到别人的认可。相反，当我们默想神的国正是与这样孩子这样的人，我们就被释放出来，知道失败没有什么大不了的，知道不起眼没关系，知道成就一般般不用灰心。难道自己是这样两手空空的人吗？还是我们还在努力企图把一些东西拿在手里带到神的面前，在别人身边来证明啊，我是个好基督徒。你知道吗？我带小组。你知道吗？我最近带人信主了。你知道我的灵修时间多长了？弟兄姐妹，我们真不需要。记得耶稣带着微笑和爱的面容，默想耶稣所说的美丽亲切的话，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其实这应当也影响我们对别人的影响，我们对别人的理解，这一点很重要。否则的话，教会的氛围也会跟世人的文化就八九不离十。要是我们真的明白进天国我们都一样没有资格，按道理我们不应该高看或者小看别人。在教会里没有商务舱，没有 business class， 我们都是 economy class， 其实都是 first class。 人类特别容易把别人高台放在高台上，基督徒我们也同样常常把别人放在高台上，但我们没必要。咱们基督徒都一样，我们仅仅是接受者而已，所以干嘛总是与别人相比较呢？我一直不可能跟那个弟兄一样，我怎么那个姐妹怎么那么……我相信远线读者 他们常常面对如此的挑战。在当时的社会，犹太人和外邦人，他们一直尽量避免有任何接触。有钱人、穷人，他们肯定尽量避免有任何来往。那么现在呢？21世纪的社会依然充满分歧，是不是？可能不是啊，犹太人、外邦人，但是我们会经过外面的跟我们社会背景不一样的人呢，我们怎么看待别人呢？那么教会的团契应当和世界截然不同，但我怕并非如此。回答讲到开头的问题，我们到底希望给新来的朋友留下什么样的印象呢？我们是否希望他们注意咱们了不起的背景，我们优秀的人才，还是我们希望他们留意这群人充满感恩，这群人不寻常的谦卑，这群人很确信神的恩典，神的接纳，他们不是一直来尽量讨别人的欢喜，他们不是一直来炫耀什么，他们好像很有平安，他们的自尊心很强，因为他们知道已经被接纳，得到了神的认可。不管主流文化如何看待耶稣，这一群人他们确信神的国已经在他们当中。由于他们弄清神的国是为了接受者，这群人特别热心地想把这个福音分享给身边的人，把耶稣的邀请给所有的人，不只是他们自己文化背景的人，他们愿意告诉所有的人。福音之家这群人的样子是否正确地描述我们自己的团契呢？待会儿我们要分组，我们可以开始回应今天这宝贵的经文，单张上有几个讨论题，但我先带领大家做个祷告好不好？神的国正属于这样的人，主啊，我们真的是难以置信你是愿意欢迎我们这样的人来到你的面前，可以进入你的国。主啊，我们太期待将来终于可以到新天新地，主啊，帮助我们在路上还没有到的时候不断的被提醒，不断的更清晰的明白我们到最后进入新天地的门单单是因为我们是接受者，单单是因为你所赐给我们的一切。主啊，求你把这些真理扎根在我们的心中，让我们更加清晰地明白，让我们消化，借着我们的默想，借着我们现在的讨论，把这些真理刻在我们的心，彻底地影响我们的所思所想，改变我们。以上祷告奉主名求，阿门。